喂，能听到吧？
哎，能听到，能听到。哎，到点儿了哈。好好，我们请那个郭老师来啊，郭师兄上来吧。
好的，今天看看能不能讲完。今天就是临近他最后的这个参学，他临近四处有参学。一个是他参学，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行为，还涉及到一些最有名的江湖黑话啊，最有名的江湖黑话，在今天晚上可能都会有反应。大家就是看看这些，就是禅宗的，有的人说一说，哎呀，就是玩这些话呀，什么什么的，这都是临近语录中以前曾经很经典的话，可能涉及到一些这个，然后咱们看看啊，我找一下上一次的讲到哪，我得找一下。上一次可能是讲到两彩一赛这儿了，可能是讲到这儿了啊。这一次我们再继续下一回。两彩一赛讲完了呀，我记着是讲完了。大家对这两彩一赛还各有建议，各有说法。讲完了，讲完了。两彩一赛不光在这里，后来的后人引用的也多，临济祖师的很多话都非常的经典，都非常的经典。还有他们的平常，你就像养山跟尾山，他都见过林济，他没事还在那嚼林济的舌头，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一日普请寺师在后行，然后黄渤回头见师空手，乃问诀头在什么处？师云有一人将去了也。黄渤云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儿。师便近前，那黄渤竖起决头云，值这个天下人拈都不起。师就手撤得竖起云，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？黄渤云今日大有人辞请，便归院。尾山跟仰山的平常不应该在同一段落里出现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啊。有一天他们就是普请寺，就是说那个做那个佛事做完了以后，然后就在这走。然后黄渤回头一看，看着这个林济啊，就是空着手，因为要去干活了吧？我估计要去干活，手里应该拿镢头一类的，拿着锄头一类的。黄渤看他空着手，就说："哎，那锄头在哪儿呢？锄头在哪儿呢？你的锄头呢？"然后林济就接了一句："有一个人拿走了。"锄头在哪儿呢？有一个人拿走了。这就是他的锄头啊，这就是林济的锄头，这可以算是暗语吧，可以算是暗语。黄渤就说了："哎，你过来，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。"然后那个林济就走到他跟前，黄渤就竖起那个锄头说："哎呀，你知道不？这个东西啊，天下人呐、啊，都拾不起来它呀。天下人他把石头竖起来，然后说你看这个天下人都竖不起来的。"然后林济一把夺过来了，竖不起来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我这儿？现在我在我手里，你说竖不起来，现在偏偏在我手里。然后黄渤就说了："哎呀，今天大有人普请就归院。哎，今天还真的是就是有人来请客吧？大概是类似这样的，就是说算是一句好话吧。"然后就走了，就回去了啊。这是一个这个公案啊。这个里面的诀窍就是说，他这两个一共有两个来回。黄渤这个人呐、非常非常的活泼。但是林济呢也很利索，这是两个宗师在这儿，就是还是两彩一赛，两彩一赛。黄渤问他锄头在什么处，这一问锄头，咱要是平常的说法，锄头，哎，我没有锄头啊，什么什么的。他这一问就把他的锄头在什么处，按林济说的就是你把我锄头给拿走了，就是你把我锄头给抢走了，你问我这个，你把我锄头给抢走了。比如说这么说吧，把锄头换成佛性，佛性在什么处啊？你这一问啊，可把佛性给遮住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佛性在什么处？哎呀，可我的佛性可被你给遮住了。就这样一说，大家能够类比得通。但是呢，禅师他是很平常、很活泼的，他从来不会用佛性这个词儿，他都活活泼泼的。该吃饭的时候就说吃饭，该干活的时候就说锄头。你看，就这么说话。所以有的人觉得，哎呀，这禅宗在说黑话呀，你明白了就行了，用个佛性反倒远了。因为佛性的体现不就在这儿吗？不就在眼前体现吗？黄渤一听，挺，就是挺高兴的，然后又接着说："来来来，告诉你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事儿天下人都拈不起，就是到了这儿，这个地方是没法开口的，没法开口的。类似这样的话有很多，到了这里，三世诸佛也拾都不起，天下人拈都不起，三世诸佛也拾都不起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法说，说了全是方便，所以说的是究竟义这儿。类似还有一个话，就是那个赵州。" 赵州死之前，我记得他给那个赵王那个福子，就是那个福子嘛，没事就一竖的那个福子，他就说了，嗯，这个福子啊是赵州我一生用不尽的。赵州活了120岁，然后他把福子给那个赵王，然后他说这是我一生没有用尽的。你说一个破福子咋说他一生用不尽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取这个天下人民都不取，所以说大家说有的时候啊，看这个公案看着看着就回答不了。当然了，就这个就不在你的回答里，你任何的回答都是指东话西，这个事儿是你回答不尽的，说不尽的。所以佛法叫无尽灯啊，说不尽的，说不尽，但是可以方便说啊。怎么方便说？说不尽，这正是方便说。所以说指这个天下人间都不起，并不是一定的公案的有一个答语，有一个并不是一定有一个答语。但是呢，人家一问你，你就咯噔，你就愣住了，你这时候你要检讨，你要检讨自己。就是这个指这个天下人间都不起，就这样也是方便说呀。他说蔫都不起已经蔫起来过了，他还拿着一个这个去蔫都。但是邻居比他更那个，你蔫都不起，你蔫都不起，我偏蔫都得起。嗯，你说这个佛性你说不了，你抓不住，好，你抓不住我就抓，为什么在我手里呢？我就抓过来了。这就是邻居，他有作家风范，蔫都不起了就可以了，蔫都不起的也要扫掉他，为什么在某甲手里？就是这一点确实是有作家风范，就抓过来了。你说祝佛蔫都不起，蔫都不起，为什么在我手里？这就是说这个高虽然是高也很平常，日是就是按照解的话可以解，什么吃穿日用啊都不离开它呀，也可以。但是说到具体的事，你能这么活泼的转得过来吗？嗯，就是这个公案最精彩的就是这个林济从黄伯这抢了过来，然后说为什么你说天下人间都不提，哎，为什么现在却在我的手上啊？某甲就是指的是自己。黄伯说，哎呀，行我们去吃饭吧，今日有人普请，我们去吃饭。普请就是那种做佛事一类的吧，我印象中是，那是普佛一类的，就是普请请斋一类的。看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？哪个地方不明白？看看后人的评唱啊。伟山就问养山了，哎，你看看这个锄头是在黄伯手里，为什么却被邻居，这个锄头本来是在黄伯的手里，为什么被邻居给夺走了？然后养山回答说，贼是小人治过君子。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用解释什么，用解释什么吗？大家觉得哪个不明白我再解释吧，我就不特意解释了，一解释觉得别扭。这个小人就是贼嘛，这个贼，但是这个贼呢，他虽然很坏，但是他是治过君子，智慧大于君子。看看这个公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就走下一个。反正到了这儿呢，到公案这儿呢，你要是完全的就是说就是不一点都不明白的，是很可以理解的，很可以理解的。这个味儿啊，这个味儿的搭嘛，这个真格不离平常日用里。蔡小鹏说的一个真格不离平常日用里，这句话说出来多有道理，咱们听这个可亲切。但是呢，如果把这句话放在这个公案的前后，看着咋都看着别扭，对不对啊？你能不能离开这些话再说一句啊？无开口处，哎呀，这不是正在开口吗？无开口处，你看看邻居黄渤他生了多少事啊？没事就在这惹事，没事就在这惹事。就这样的公案呢，不能用这样的话来评上它，真格不离平常日用里。它并不是告诉你什么道理的，它是扫去你一切的道理，让你哑口无言。无开口处这个还凑合，你有开口处全给你抢走。就邻居的风格就是这种风格啊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驱耕夫之牛。你特别特别饿，然后你拿着一个饼刚想吃，他呱给你夺走了。然后你这个耕夫吧，就靠着一个牛过日子，他把这个牛给你赶走了，让你傻在这儿，让你愣在这儿，啥都没得依靠，就特别特别的利索。邻居就是这种风格。所以你要是用这种，哎呀，真格不离平常日用里这种话，就是说别扭，别扭，就勉强能平唱的，就是像伟山养山这种的，就勉强能平唱的，这都属于多嘴汉。像这一种的呀，就是得真的是较真的，真的是在这个心性上用功较真的人，你会古文，你可以在这上是弄一弄这些的。因为这些古人孜孜不倦的都是在明心见性上，他不在什么上，他这个磨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。你看看这些林济跟黄伯来来回回多少事儿，所以说也不能马虎啊、哦、原来就是这样啊，太马虎了。仔细的揣摩揣摩，仔细的打磨打磨自己， 碰到这个佛法不容易，仔细的打磨打磨，这就叫按照佛法的说法，就叫不蛮含，不蛮含就是不要马马虎虎的过去，觉得很简单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复杂的很，这些公案还能一一透得过去吗？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。诗为黄伯持书去尾山，使仰山作诗客，皆得书便问，这个是黄伯的，哪个是专使的？诗便长，仰山曰住云，老兄知事般事，便修。同去见尾山，尾山便问黄伯师兄多少重？诗云700重。尾山云什么人为导手？诗云事来已达书了也。诗却问尾山何让此间多少重？尾山云1500重。诗云太多什么？尾山云黄伯师兄也不少啊。然后诗辞尾山，仰山出送出去云，此汝向后北去有个住处。诗云岂有余墨事？仰山云但去，以后有一人辅佐老兄在，此人只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。诗后到镇州，普化已在底中。诗出世，普化躲暂于诗，诗住未久，普化全身脱去。这个公案简直是说仰山的。我贴一下。对，好，这个简直是说仰山这个人多事，没事就在这能掐会算，啥都能算啊，啥都能说。这个就是一个，算是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公案中的一个八卦吧，八卦一类的。这个林记还在黄伯下。有一次呢，就是黄伯托他烧书给尾山，实际上呢，就是也是一种行脚嘛，出去参访，各种的交流参访，到尾山。到了尾山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尾山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尾山下有个仰山，黄伯下有个林济，就是这种关系。然后仰山就代表尾山接待他呀，知客就是接待嘛，接待的那个公关啊那一类的知客啊，知客在山门那儿接待的啊，负责安排住啊之类的。然后仰山就是拿了这个书就说，你这个书是你师父黄伯的，你的书是哪一个啊？刚说完，那个林济就打他啊，然后那个仰山一下拦住他，你就知道是这般事儿就行了，知道这么回事儿就行了，知道这么回事儿就行了。这就是两个人不在队，两个人一块儿去见尾山。尾山就说，那个黄伯师兄哦，就是尾山跟黄伯他们属于是师兄弟，因为他们都是出自百丈的，他们都属于出自百丈的，出自百丈，百丈下黄伯这个是前面讲过传心法要，就不再多说了啊。黄伯是按照仰山来说，仰山是特别在，黄伯跟林济就很利落，尾山跟仰山呢就是一唱一和，特别好玩，就很好玩。所以尾山跟仰山这一宗叫尾仰宗，就他俩在一块儿特别好玩，他俩一分开那种精彩劲儿不是特别的足，没有那种一唱一和更好玩，他叫尾仰宗。然后我们再看啊，再看这个，然后一块见尾山了。尾山就说了，就是那个师兄啊，就是那个黄伯是我师兄，黄伯那有多少人呢？然后林济说，我那有700人。他说的是这个什么人为导手啊，就是什么人做导手啊。他说刚才已经给答书了也。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是指的是林济，就是这700人领众，就是黄伯下面这个时候林济就是已经是很灵异的人，应该是指类似的林济。所以林济没有说，林济说，我不是已经送书了吗？就是这样的话，这一茬就过去了，也没有否认，也没有承认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禅宗的说话的味道吧，禅宗说话的味道。然后林济就问尾山，你这多少人呢？尾山说，我这1500人。结果林济说太多了。所以说啊，大家看，你看看，大家看，可以看很多的八卦，看看。我从古到今的那个修行人，他注重的是什么？他注重的是人头吗？绝不是人头。他注重的就是说，宁可就是钓那个，宁可钓金鳞，不钓小鱼虾。就是我就是接人吧，就是接那种真正的那种的发心的那一种人。剩下来的那个鱼虾什么的不管。类似这样的绝对的话，还有什么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关山僧什么事儿？都是类似这样的话。就是说的，就是关键的是，就是能够正，佛法这个地方不偏。就是在这儿，就是要利落的，就是所以说，尾山说1500重，林济反倒说，你这人太多了，人一多那就啥都有了呀，就是人，就是实际上的佛法都是这样的，最开始的时候人稀的时候，那人的根气都很好，你比如像禅宗，诸祖二祖一直到六祖，那都是很艰苦的，但是很卓越。到后面人一多，就不行了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后来成了主流了，那禅宗该灭了。心密也是一样的，佛法就是这样的，人一多什么样的都有，啥样的他都修，这个也修那个也修，周围的人都修他也修，实际上他发心还没到， 他修了心地，别祸害心地就不错了。所以林济说太多声，然后伟山又说了，哎，你别说我多啊，你那也不少啊，你看他两个骂人呢，都嫌对方多，你讥讽我一句，我讥讽你一句。然后呢，这个仰山也挺好玩的，仰那个林济就走了，林济就告别伟山，然后仰山问他，仰山就这时候只剩仰山跟林济，仰山就告诉他说，哎，你呀、啊，林济啊，你以后啊往北边走，尾山仰山他是尾山是在湖南嘛，对吧？然后那个北边走那就是河北咯，就是河北，最后林济是在河北，这就是仰山告诉他的。因为林济他要自己开山呢，然后仰山就跟他说，你在那边是有法源，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。仰山就说以后你往北边去，你去那边。然后那个谁那个林济就说了，啊，还有这等事儿，就是你还会整这些东西，林济没有这些啊，没有这些什么预知啊之类的，没有这些。林济这个人特别特别的利落，但是林济这一点神奇事都没有，你说就这么奇怪。林济的东西就是特别的正，你在林济的语录中几乎找不到一句有渗漏的话，但是林济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渗漏，就是他没有一点神奇，特别特别的奇怪。林济这一点神奇都没有，什么连舍利啥的也没听说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林济说，哎，还有这回事儿？然后仰山说，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你就只管往北边走。以后呢还有一个人呢会辅佐你，这个人呢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，这就是仰山的一个预言。仰山的预言，后来这个林济就到了郑州了，河北郑州，结果他一去普化已经在那儿，他俩玩的挺好。普化就是盘山宝鸡的地府，盘山宝鸡也是是马祖道一下的，就是是他师叔，普化在那儿了。然后那个林济就是开山的时候啊，普化就辅佐他。但林济稳了以后呢，普化就圆寂了，就是全身脱去嘛。普化的圆寂是咋圆寂的呢？就是消失了，有个棺材进去了，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进去了，最后一看，医生一阵响铃声，他没了。所以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，就有点像化红光，化红光还有个光。普化连这也没有，就一阵铃声响，滴溜没了。此人只是有头无尾，有始无终，这有点像八卦这一段。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？哎，少师兄，你一定还没有修心力，你还顶不要顶礼。咱们就平常说话，要什么顶礼？哪有时间平常那个顶礼啊？生死事大，正量是什么意思？正量是一个方便说，这么说吧，佛法有顿法，但是这个顿法同时也可以分成是剑法。你可以说佛法是顿法，也可以说佛法是剑法。那么在剑刺上呢，你比如说教下说的初地到十地，这算不算剑刺啊？初地到十地它怎么样？它跟那个二果的这个二乘的这个罗汉声闻缘觉它比起来的话，它有一个普遍的性，就是普遍的性就是它已经发明心地了，初地的比较。但是初地的就这个呢，它的正量，它的这个地次还是有区别。它的地次是怎么个区别法呀？实际上它的见已经，老师都说过了，我见初地已经我见于佛齐了，也就是初地这已经无凡无圣了，至少他知见这儿他是知道是无凡无圣的。但是为什么还会有初地跟实地的区别啊？这个就是正量的区别，和能量、能力、智慧、神通，这个是一个意思吗？可以用智慧，别的就不要用了。为什么别的不要用？因为别的这个能量、能力、神通都是你的眼可以见得到的，你眼可以见的都是世间法，凡是用世间法衡量的都不是正量。也就是说这人活时间很长，这算是能量足的不？或者身体很健康，或者这个人很能办事，或者这个人有百变的神通，这些跟正量都没有关系，跟智慧都没关系。出世间法他的这个智慧是一个心态，当然了他有可能会有这些神用什么什么，但是他也可能没有。比如说在临济这儿，临济这儿就找不着任何的特殊性，就是那个赵州还好歹凑合着有点舍利啥的，临济这简直是啥都没有。你看那个河北正定的临济塔好像只有他的衣服，大家有机会去河北的话，去正定县啊，一定去参拜一下那个临济塔，临济塔旁边还有临济祖师的语录开示，去参一参这些。他写的又简额又简要，又简要又是直达心性的，是不是非不能也不为也啊？不是的，绝不是不能也不为也，不是的。世间法都是因缘，你所看到的任何的相，它都是有因缘的。因缘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的，对这个情况下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呢。这是因缘所现的，还有很多很多种的其他的这些，不是说不能不为也，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佛还有三不能呢，我们看到的那个佛能，那是一种佛能，但是佛有好多种不能。 什么头疼啊之类的，你都看到了。那个什么穆建莲去救他的家人化成血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佛经的描述是一方面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佛，那最后面就是一个乞丐呀、啊，他能啥了？他唯一能的就是解开你的心性，就是在这一点是他能的，这一点是别人达不到的。他唯一能的就是说他啥都不能，他没有做过什么。还有一个吧，这么说吧。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认为转轮圣王可能是不是啊，转轮圣王就是那个 hold 得住的嘛，他能转这个法轮啊，能转这个轮啊，世间的这个轮他也能转，对不对？转轮圣王，那他是这个娑婆世界的等于是最大的官了。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真的能转轮吗？真的能转轮他为什么还要退位啊？他也是生出一灭的，到了生命尽的时候他也得退位，所以转轮圣王是真能吗？那只是因缘到了显示出来他能，然后正量只是习气打磨的程度吗？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女啊，那个叫其力未充，就是这个力量，这个脚跟的稳不稳，这个就是正量的表现。或者你转的快不快，利落不利落，这都是正量的表。具解秤砣，具解秤砣，拿自己的这个秤器衡量衡量别人那里几斤几两。月上女，对，月上女，她还有一个名叫什么什么啊，骑车女，我记得是。具解秤砣的名字不就是这么来的吗？自己拿着自己的这个秤砣到别人那去衡量衡量别人是几斤几两，这实际上这不都是正量的体现吗？但是这个正量是咋体现的？就是看谁比谁最没有量。楞伽经说得很清楚，佛是超出一切量的，是在这里量，看看谁最能超出一切量，你是不是真的超出一切量啊，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超出一切量啊，等等等等，这都是正量的体现。所以也可以说悟后除习，但是至少你要知道，绝对不是能量，不是能力，不是神通，绝对绝对不是在这方面衡量。如果是只是在这三个方面衡量的话，有的时候魔也会视线的。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就接着往下走了。没有一个人是能的，你不要被任何的假象所骗，少师兄。没有一个人是万能的，完全没有，不存在的啊，不存在的。世间的是因缘所生法。实际上外道啊，很多的他都是倾向于找一个万能，所以最后归到上帝那儿。我们接着看下一个。就是半夏上诗音，半夏上黄渤，见和尚看经，诗云：我将是为是个人，原来是俺黑豆老和尚，住数日乃辞去。黄渤云：如破下来，何不中下去？诗云：某甲再来礼拜和尚。黄渤随打趁令去，诗行数里以此事，却回中下。诗一日辞黄渤，渤问什么处去？诗云：不是河南，便归河北。黄渤便打诗约住于狱长。黄渤大笑，乃唤侍者云：侍者云，将百丈仙师缠板击案来。诗云：侍者将火来。黄渤云：虽然如是，汝但将去，以后坐却山天下人，舍不去在。以后坐却善天下人舍不得。他这个可能是以前的时候就是曾经就是拜黄渤，还是什么时候来找黄渤，什么时候走，这样的一个因缘。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一次的时候，就是在夏天的过程中，半夏应该是指夏天的一半的左右吧，就是那个时候去找黄渤了。那个应该是节下安居啊，节下安居期间他就过去找黄渤，完了一看黄渤在看经呢。然后呢，邻居就讽刺他，也就是说这个是无佛无僧的嘛，无佛无法的，你还看经在，你还有这个在啊，你还有这个在啊。以前我们都经常跟齐老师这么说，说哎呀，老师还有这个在啊，老师说是你有这个在。这就是遣除，咱们这个初祖曾经说过嘛，地前执着，地后遣，他就是遣，他身上落一点他觉得别扭，恨不得全部抖擞干净，别沾我啊，别沾我，佛法都不沾。佛啊法啊僧啊啥都别沾我，恨不得是那样，有个阶段就一直在潜。所以邻居就说了，你看我以为你是个人呢，原来你是俺黑豆老和尚。俺就是暗呢，暗身上长了一个黑豆呢，然后就按着他捂着他遮着他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一个，就是不咋地的吧，就在那遮着捂着遮遮掩掩，就是心里头还有东西，还不是彻底的，就是净无一物的，一丝不利，一丝没有，一法不利的，还不是那样的一个光明磊落的，还是有的时候遮遮掩掩的，就还行。我以为你还是一个汉子呢，没想到原来是一个遮遮掩一个老破和尚。然后呢，就邻居一看，哎呀，你还看清，住几天就走了。他以为那种的应该什么都不看啊，或者是赫伯纳祖那一类的才是呢。住了几天就走。然后黄渤说，哎，你呢，你看你半截，你入夏吧，就是说你本来就是不应该走的，你是专门过来， 专门过来来的，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夏天过完再去啊？然后邻居就说啊，我就是暂时来礼拜你，我是暂时来礼拜你。结果黄渤一听就把他打出去了。黄渤一打他，他走，他心里有怀疑，他觉得自己哪一点不对。你看前面刚说这个黄渤看经，现在又说他礼拜黄渤，他有什么地方可以礼拜黄渤呢？他有个东西可以礼拜黄渤，那就是他从黄渤这儿想受用什么，他还是有凡有胜啊。所以黄渤马上就打他，打了之后他觉得不对劲儿就回来，然后把这个夏天过。然后呢有一天他又走却辞了。黄渤说你往什么处走啊？他说哎呀，不是，我不去河南，我就往河北。黄渤那个时候应该是在江西，我记得是在江西的，江西有个黄渤山，是那个邻居就说我不是去河南，我就去河北。黄渤就打，你看按说的话是不是这个我们应该遣呢？你说看经你是俺非斗的，然后你有礼拜，现在你却说有河南有河北，你这不是有归去吗？有来处有去处吗？你不是有个去处吗？有个去处是不是不对啊？所以黄渤打他，这一次邻居就接住他了，你这打不得我。黄渤就大笑了，然后说对，那个就叫那个侍者，哎，把那个百丈仙师的那个禅板鸡案拿过来，就是一种很正式的东西，就是类似于很正式的一个东西。然后那个邻居就说了，侍者将火来，就是你要是拿这个我就给你烧，你要敢把这个给我，我就赶紧。黄渤说哎呀，就是说的话，虽然如是，汝但将去，以后做却天下人时。说行了，你这样的话以后天下人谁说你啥都让你给烧尽了。是好话，这句话是好话，就是你这个人啊很不懂礼貌啊，我还没给你个啥你都烧了。伪山跟仰山也是，伪山要给仰山96个原像嘛，啊，不是伪山给仰山，是那个单元禅师，我记得是单元禅师要给仰山96个原像，然后给了他。单元禅师就后来就问我那96个原像呢，仰山就说我全给烧了。然后后来仰山还说呢，你要是真想要我还能记起来再恢复起来。单元说算了，就以前禅宗还传96种原像，到仰山这儿一把火给烧干净了。所以黄渤找邻居说，你那个把那个禅板鸡案我要传给你啥呀？邻居马上说你敢传给我，我就敢把它烧了。你看这就是黄渤的真谛。所以说黄渤就传给他，怎么传给他？以后你在你这里就做穴天下人舌头去赞。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等于是禅宗的传法卷，就可以这么说。你走吧，以后天下人的舌头在你这儿都断了，没法说话了。这个公案里面有两个来回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他说礼拜和尚黄渤打他，他发现自己不对。但是第二个来回呢，他说的还是类似的话呀，不往河南便往河北，他还是有打语的呀，有落处的呀。但是这一次黄渤打他，他约住了他，打了黄渤一下，他把黄渤的手给拦住，他还打他，黄渤就大笑。这是为啥呢？稳了是什么样？这下稳了。稳了是什么样？能听见吧。稳了是什么样？杨建蒙师兄你也得说出来一句儿。蔡小鹏你绝对是不怕打行的，你是属于皮厚皮糙肉厚，不打你我都懒得打你。不防落一处。真的不防落一处吗？真的能够涉事不防吗？假如说不防落一处也可以不防不落啊。说一个不落的来，敢打你就夺棒子，这个地方可不能蛮横，即使打了也无落处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即使打了也无落处，落处正大着呢，但是你的心态稳了是可以这么说的。实际上大家看看他就是这样的呀，某甲来礼拜和尚他就打了之后他觉得不对，后来说你往什么处又走，这打了一约住他就那个。所以说关键在哪儿？关键在你的心稳不稳。但是呢禅师他也有很多方法，他也很缺德的，你不要以为你稳了哟，你真的稳了他就有办法来试你，他有这个手段。禅师他有作家，他是大作家，他就有这个手段。你比如说像黄渤拿火箭筒打小蔡，别伤着你自己，李克。你比如说，就是说禅师，你是不是真稳了？禅师他有办法来试你。你比如说像黄渤，他本来的话，他就觉得他自己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这里是没有物的呀，我这里是干净的呀。按照蔡师兄说的，你看我什么都不看，但是你黄渤呢，你竟然看经，你肯定是心不悄然，你才看经嘛。我这里没有东西，所以我不需要看经。所以说，哎呀，我以为你是个，我将为你是个人呢，原来是一个暗黑的个老和尚啊，走了。就不搭理黄渤就要走了。然后黄渤就找了一个东西，哎呀你为什么不在这住完呢？我只是暂时来礼拜和尚，有这个在就已经走。黄渤马上打了，就黄渤他能够看得出来 一打发他发现疑了，他走了走觉得不对劲了，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事上并不透彻，所以他就回来了。这就是黄渤的手段啊，我说这个话是要挨很多黄渤打的。他能够找得到林记的破绽，他能够找得到林记的破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再看一下这个伟山跟仰山又嚼舌头了。伟山跟仰山说，哎呀，这个林记是不是辜负了黄渤呀？为啥这么说呢？咱看看前面这个啊，最后黄渤是要传给林记铲板案记的，把先师的就是百丈留给他的东西他要传给林记，说你敢传我我就敢。所以伟山就说了，伟山说你是不是辜负了黄渤呀？这个林记，他林记刚想传他就让林记给烧了，那林记算不算是辜负了黄渤呀？仰山说不是不是的。然后伟山说你怎么看呢？仰山你怎么看呢？仰山说知恩方解报恩，就是说这才是真正的报恩，就这都是很典型的解公案的话。伟山就说，那从古蔡师兄啊，你还需要努力，敢烧正是传，你还有一个敢不敢再烧就烧了，说什么敢和不敢呢？有这个在还需要大需仔细大需努力，烧了就是烧了，不烧就是不烧了，还有什么敢不敢在，你就是敢烧了也不对，那是傻大胆儿，那是蛮汉，英国等着你呢。好大的决心啊。然后他的这个就说了，伟山说哎呀，就是像的师就是师徒这样的师徒，就是从上古人还有没有相似的，从上古人还有相似，仰山云有，只是年代深远不易举似和尚。然后伟山云虽然如是，武艺要知子弹举看。两山云只如楞严会上阿难赞佛云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，其不是报恩之事？伟山云如是如是，见于师其简师半德，见过于师方堪传授。这就是仰山伟山的，你看看这些行话都出来，见于师其简师半德，见过于师方堪传授，这算是有名的黑，就是说禅宗的这个行话。这说的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两个一个是懂一个是知恩的，懂报恩的，就这么烧了就懂报恩，这么利索的人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伟山说那个伟山就问有没有啊，仰山说哎呀啊，就是说年代太久远了，我就不给你举了，我就不给你举了。然后伟山说哎呀，没事的，你这个再远也没关系，你举举看，我就是想知道一下，你就是再远我也要知道啊，你但举看，我就看看你怎么样啊。结果没想到仰山还举了一个这个例子，举了一个啥例子？阿难的。仰山这个人呢也太会活学活用了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。其实阿难本来的意思就是说的意思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要好好的，就是对把这个佛的就落实下去，好好的对这个众生啊爱护他们啊怎么怎么样。因为楞严经在这个前后说的就是说佛嘱咐他，让他就是把这个法，就是把这个变魔之法、五十阴魔啊之类的，就是往下传，让以后的不要中魔，不要中这个魔的圈套。然后阿难就说了这样的话，表了一下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仰山举的这就味道不同了。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什么奉？不是应该将此身心奉给佛教吗？全身心的奉献给佛教？我不是的，我奉给尘刹。尘刹是什么呀？这么理解我觉得比较好。尘是尘，土是土，将我的身心，身归尘，心归土，一切的东西全给扔掉。所以说将此身心奉尘刹，这么一解释这就活了。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。什么身啊，什么心啊，再深的心我都给它扔掉，扔到尘刹里面去。尘刹那是无尽的，无尽的就是抓不着的，全给扔掉了，就叫报佛。然后那个仰山就说，你看阿难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，这不是报恩吗？伟山说哎呀，如是如是，见于师其简师半德，见过于师方堪传授。扔干净了你才是老师的底，你要盖过于师，你怎么能够老师说啥你就在那说，天天做一个学舌的鹦鹉呢？见于师其简师半德，见过于师方堪传授，就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一个。这说的就是伟山跟黄渤接法脉啊，接法脉的。黄渤要传给这个林记跟黄渤接法脉，黄渤要传给这个林记，然后林记呢，把你要传我啥，我全给你烧尽。黄渤就高兴，哎呀，以后做却天下人，舌头去在。然后后来伟山就在这儿，后说如旦将去，汝旦将去，后做却天下人，舌头去在。姚德清的意思是你就说你把拿过，你就说虽然是你烧也可以，但是你也可以不烧，你不烧样的话算天下人舌头，你不烧是这个意思。可以这样理解，留一手就是说留一手也是方便，是这个意思。 就已经等于它烧过了，已经等于它烧过了，但是呢实际的这个东西是留着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全写拿着，凑合着拿着吧，凑合着拿着吧，就类似这样的。但是它前面有这样一句，虽然如是，这么解释更合适。这就是这则公案，这则公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也可以自己在这聊什么都可以。你要给我，我就敢烧。哎呀，那个，算了算了，知道，你这个也不妨，就你这拿过去了，天下人舌头也都在你这里断过了。这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。电光火石，灵气反应快，准稳准狠，就是按我们的说法来说，我们那个经常说稳准狠，稳准狠还快，就是他的宗风啊，宗风如此。而且很利落，很单纯，而且很慌。林记也是他挺有文采的，后面有好多诗词歌赋来着。这个就是见于诗集，检诗办得，见过于诗，方堪传授，就是这个的由来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再往下。他也去参讲，有一天的话，他就参到达摩塔那儿，到了那儿，然后塔就问了，长老，你是先礼佛呢，还是先礼祖呢？是先礼那个佛殿里的那个佛像，还是先礼这个达摩祖师呢？然后这个灵寂说，佛祖拒不理，这过了啊。灵寂说，佛祖拒不理。塔主说，佛祖跟你是有啥仇啊？你凭啥理他呀？灵寂懒得说，其实灵师便拂袖而去，师便拂袖而去，就是他懒得说，他跟他懒得搭理，这种人他一点都不气，不气算了，他走了也不拜了，走了。这个公案没什么。佛祖和长老不是冤家，但是塔主和长老是冤家，就是灵寂跟这个塔主不气，灵寂就走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问啊，佛祖拒不理，那你理什么呢？不做奴才。大部分的人都是着相的，出了家的他也着相，看达摩塔的，他有个达摩塔，这是很普遍的情况。这叫去圣时遥，地广人稀吧，地广人稀。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感叹，就是真正的利落人太少太少，所以说叫地广人稀，龙蛇混杂，不做奴才。你也别做不做奴才的奴才哟，不要以为不做奴才就不是奴才了。不受佛祖枷锁正可以礼拜呀。到灵寂这儿啊，你们想平常他，想平常他都落，就是说落着灵寂一顿棒喝。师行脚到龙光，然后光上堂，师出云，哎呀，这个标点符号都不大对。师行脚到龙光，光上堂，上堂了以后，然后灵寂就出了，师出云，不展锋芒如何得胜，光俱作。师云，大善知识其无方便。光瞪目云，嘎。师以手指云，这老汉今日败却也。啊，这灵寂这小子就是去按照这种的，就是咱们就是不按照这个，就按照常人的角度来，纯粹是给各种捣乱的，去碰的踢馆的。踢馆子的，就看看你怎么样啊，我就是来挑衅挑衅你，看看你有几斤几两啊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没有任何的礼貌之类的，不是那种礼貌客气赞叹，就是真修行人。但是真修行人也要碰真修行人才行，要是不是碰的真修行人，那两个人就客气互相赞叹，那就完了，那是佛法该灭了。这是两个人打，这是到这个龙光这儿来踢馆子了，看看他怎么踢的。行脚到龙光这儿，龙光上那个灵寂就出来说，哎，你不要不展锋芒，就是说我不展锋芒如何得胜，你也不要什么使，就什么东西都不使，这是明摆着要打架，展锋芒如何得胜，这不是打仗吗？打仗要个胜负嘛，对吧？人家说禅宗好比胜负，就好比怎么了？不在正量上比，不在这个明心见性上比，在什么上比啊？就比，比禅宗的，就是禅宗很活泼，他就是要看看这个用，个人的用处怎么样。我们心密的参学啊，就比这个要客气多了。一般我们心密的参学，你想问他怎么样，你只要开口，我告诉你，你问他一句话，怎么关照啊？现在心密的老师多，你们各个老师去参学，你就问他怎么关照，看他怎么答。这心密的参学一般是这样，我不给你整这个，整这个好像显得我专门斗机锋一样，但是就比这个要客气的多了。这个灵寂就说了，哎呀，不要展锋芒啊，双方在这列阵，你不要展锋芒，我看你如何胜啊。光俱作，这个很别扭，这样你如何得胜的话，要我就指着灵寂败了。然后师说了，哎呀，你大善知识你也不能光不说话呀，你得有一些方便给我呀。然后光就瞪着眼睛说，嘎，你看这就是告诉你啊，就是像我们这个展示啊什么之类的，你看佛法不是吗？然后那个师就是用手指着，哎呀，你今天败了。 这个东西没法讲，就念一遍吧，把这个翻译一遍给你们，你们自己，他说你不要有任何的手段显示啊，不要任何的手段显示怎么得胜啊，然后光就龙光就乖乖的听他的，就往那一坐啥也不表示，然后那个林济就说，你看你是一个大善知识，你是多少人的老师啊，你好歹你有方便呢，你表示表示吧，你表示表示啊，啊煞煞，我以为是嘎呢，煞，然后光就瞪着木说煞，嗯，然后这个林济就说，你败了，学鸭子叫，学鸭子叫，你是鸭子吗？你为啥要学鸭子叫？你学鸭子叫你更败，小蔡啊，你还有这个在啊，你有这个在你早败了，还用得着方便吗？不是都说了吗，还用得着，就是说大善知识其无方便，要什么方便呢？你没有那个佛爷，你怎么蹦出来这句话，大善知识其无方便，他已经临济这句话已经把方便展示出来了，对应的方便他怎么算呀，他说的这话大家已经听到了，方便已经展示过了，还能再展示吗？再展示再显示任何的东西都不对，这个地方上这都属于是套路了，套路了，你要知道这是不对，你还学鸭子叫呢，啊，你是说学他呢，你是说他呢，要是问你蔡小鹏，你难道没有方便呢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可以说有啊，有方便呢，有方便，你进前来，我告诉你，进前来给他一掌，有方便，什么方便呢？不得打我啊，我已经打过你了。有方便说说你的方便，不妨说一说。做下计时，你就非要展示一个方便给你，我给人家，我告诉你，打的都是你这种人。李克，你来一个，不漏风吗？如何展方便？不妨。那好，你要是不妨有这个方便，你也不妨给我有一个 不方便的来，对吧？这两个都不妨才行，不能光不妨那样就不妨这样啊，你给我展示个无方便的来，吃饭去。其实已经九点了，你还没吃饭呢。 Dolish Doti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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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呀、啊、是谁呀、啊、报个名呗。改名去，听啥呀，我没讲，好了，看套路，这来套路来了，套路来的，俩人在这歌有诗词的，这个路逢剑客须逢剑，不遇诗人不成诗，看看这个三峰平和尚，三峰平和尚这儿说，这个到三峰平和尚问曰，什么出来？诗云，黄渤来。平云，黄渤有何言句？诗云，金牛昨夜遭涂炭，直至如今不见踪。平云，金风吹玉管，哪个是知音？诗云，直透万重关，不住清宵内。平云，此这一问太高深。诗云，龙生金凤子，冲破碧琉璃。平云，且坐吃茶。又问，近离什么处？诗云，龙光。平云，龙光近日如何？诗便出去，他就是不肯龙光，要我理解他就是不肯龙光，上面一个不是龙光吗？龙光就那样，还在这显东显西呢。我的天哪，这种的是这种说句实在话，就是禅盒子最烦的。还有个就是说心说性一类的，什么是佛法就往那插手一站，问你什么事呢就吓一吓。天哪，就这种的是，这是利落人最讨厌的这种的东西，可以示人，就有个东西可以示人的这样的，或者说有个众生可度，嗯，就是类似这样，有个方便可以垂示。嗯，禅宗的方便是非常非常活泼的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总结一句话，根本就没有让你有丝毫的方便可得，这就是禅宗最方便的地方。到了禅宗这儿，除非是真修行人，不是修行人，他看着浑身别扭，为什么呢？你要这个他不给你这个，你要那个不给你那个，让你浑身不自。只有修行人才知道，这些东西都夺去才最轻松啊。那龙应该怎么做？你有这个问呐、啊？你有这个问，你做什么都不对。你为什么要应该怎么做？你要做个啥呢？于苏红，你要想做个啥呢？这就是你在对策里面讨，你总是在对策里面讨。怎么收藏这个房间不知道，修行就是打的就是你这个在对策里讨，修行就是打这个的。你这已经修了快三年满了，还在对策里讨吗？这是激激你啊，激激你啊，说话要是不客气了也请原谅啊。点击左上角的五角星收藏，把这个翻译一遍啊，别看着人家做那就是对，看着人家那么做那就是对啊，什么什么，他怎么做都对，怎么又都不对，那咋办呢？李克呀，那咋办呢？你救救他吧，那咋办？那如何是好啊？到底是对啊还是不对啊？不救他，救我，就救我吧，救我吧，看看你咋救，来救我，看看你咋救。蔡小鹏说，这个里面且做吃茶寂寥，平和尚心里不透，又多了一句近离什么处，那也可以聊天呢、啊、那也可以聊天呢、啊。 平和上问他灵，我理解实际上是这样的，他说进什么，就是聊天也可以的呀。你看你说不妨去这儿不妨去那儿嘛，他问你去哪儿，他还说我不到河南就到河北呢，他也可以平常说话呀，也可以平常说。但是呢他问他到龙光要，我就觉得你问龙光那个人啥样你不知道啊，你问我他近日能怎么样啊。就林记他话语很简短，他出去了还不扯了不扯了，这个地方多了一点啥，林记两个人是有区别的，这句话倒是有道理，倒是有道理。就总而言之吧，不是林记那种人，不是他跟林记也不是特别知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平和上这儿，其实平和上这儿多了一个平，他说的这话都可平常可平常的，就多了一个平常在，就多了个这个，他还有这个在。让我救你，你说的你救我呀，我现在已经死了，我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死的，你救吧。好，我们再贴一遍啊。临济到这个三峰平和上这儿，然后平和上就问他，哎你从哪儿来呀，他说我的黄伯都教你们什么了，说哎呀金牛昨夜遭涂炭，直到如今，就是本来一个大好的一个金牛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牛嘛，结果呢被污糟了一番呢，被污染了一番呢，到现在就是污染成什么样了，污染成黑色了，跟黑色一样的话它就没有踪迹了嘛，到现在也没有踪，到现在就是走了那一遭到现在也不见踪，然后呢不见踪，那谁知道它的踪啊，谁知道这个平和上问是这个意思，金风吹玉管哪个是知音呢、啊，谁知道那个宗啊，谁知道那个不见宗啊，是不见宗的还有没有啊，有没有啊，就是说这都不见宗的，那是不是落于断灭的那个不知道，所以说金风吹玉管哪个是知音，这是这句话就是追着黄渤呢，追着黄渤就说那你是干什么的呀，黄渤说直透万重关不住清宵内，没啥我不我的，没啥知音不知音的，我才不入你这个套子呢，不入你这个坑，直透万重关不住清宵内。然后平和尚说了，哎呀你这么说话，你这么说俊了，太险峻了，太险峻了。黄渤临济就说了，就该这么险峻了，黄渤的弟子都是这样的，龙生金凤子，冲破碧琉璃。平云且坐吃茶，平云可以打开呀、啊、平可以且坐吃茶，就是哎呀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就放过他了，就吃喝茶了，喝茶然后又说了，你最近从什么处来呀、啊、从什么处走的呀，他说近日怎么样啊，林济就出去了。就是林济实际上一直在来了之后的话，他也有探平和尚，探来探去平和尚这儿没什么东西他就走了，不是知音，就是说金风吹玉管他这个平和尚不是知音他就走了。我记得我印象中这个时候的林济还挺生疏的，他曾经到了黄渤，曾经是不是黄渤还是林济到了南泉那儿，让南泉给收拾过一顿，好像就是林济在南泉语录中有这一段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，剩下来的都是参访的。到了大慈，然后呢林济就说了，你就是在方丈室内如何呀，你就是你是有什么东西可以接人的，就能开示给我吗，寒松一色千年别，野老拈花万国春。然后那个林济就对了一个金谷永超原质体，三山锁断万重关。然后呢那个慈就喝他，林济也喝，他就说你干嘛喝呀，然后诗就拂袖便出，就不肯他吧，这个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个这个到华严这儿，华严呢就装睡觉，这个就不一样，这个就好一点，华严装睡觉。然后林济就说，哎呀你这个老和尚，你在这打什么瞌睡啊，你打什么瞌睡啊，华严就说了，作家常客玩耳不同，诗云，侍者点茶来给和尚吃，也乃换为魔，第三位安排这上座，作家常客玩耳不同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类似这种说法吧。你为什么睡觉啊，那我就是睡觉型的，这就是我就是这样的。然后邻居就说，哎呀不要让他睡，给他碗茶让他醒醒。然后呢华严就换为魔，安排这个人上座，就是这算是两个人的一合吧，也没什么特别的亮点，也过到翠峰。翠峰说，什么处来，诗云黄渤来，风云黄渤有何言语指示于人，诗云黄渤无言句。翠峰云，为什么无，黄林济说，舍友亦无举处，风云但举看，诗云一见过西天，这都是平常话，没有什么特别精彩。到了向田，诗问，不凡不圣，请师速道。向田云，老僧止于吗，诗便贺云，许多秃子在这里觅什么，就是向前这儿还是那种的，就有点像龙羊那个。然后邻居就问他说，不凡不圣，请你说一句，你也不是凡你也不是圣，那你是啥呢， 那个钱说我就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邻居就喝他，哎呀，就是这个这么多人在这儿讨什么东西，反正就批评了，你到这儿来讨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地方就是瞎眼汉，我就只是这样，老僧就是这样。尸变鹤云，许多秃子在这里觅什么碗，就是他就到向前这踢了他的场子了，就有点像什么老僧止于嘛，就有点像什么我们说的法尔如是，我们经常说法尔如是，本来是佛，就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这样啊。你看这样邻居就受不了，邻居就说许多秃子在这里觅什么碗，这个地方上修行上了，可不能够有个这个地挂的。但是他不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呢？不凡不瞪，不凡不胜，请师塑道，应该怎么道呢？如果换成老人眼着耳朵就出去了。到名画，名画和尚问来来去去做什么，诗云只图踏破草鞋，画云毕竟做陌生，老诗云老汉话头也不实。这个里面我觉得是名画占了上风，名画说你这个人来来回回跑什么跑啊，那个邻居说啊我没事啊，你看我就是没事干，我就是要把我的草，也不是有别的事，这一句话。然后那个名画说就是装着踏草鞋来来去去做什么什么，来来去去的来看看你怎么样，来问问你是不是身体啊，看看你怎么样，直接回答呀。他说只图踏破草鞋，说东道西，这是画名画就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嘛？你到底是哎呀，你看你这个老汉，其实就是有点像那个暗语，你连这个暗语你都不知道，连机锋你都不知道。这邻居就这么说的，这邻居给自己台阶下呢。这个名画这是没有东西的，所以他敢问，他也敢说也敢问，你在这跑什么跑？我没事啊，我不是因为什么跑的，我就是为了把我的草做。你到底是为了啥嘛？就直说你来见我，来参我的不就得了吗？邻居说老汉话头也不实，这实际上等于是赞他，等于是赞名画。这个名画还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具体，没有印象了，看五灯没有印象，有的只有这么片言直语的，还有一些的根本就没有留的，不知道多少。有断续吗？是不是有断续？有断续的话我就出去再进来一次。好，那我就出去再进来啊。让我说啊，千座后的师兄啊，没事你就看看这些东西很简短，就放在床头上，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看一看，你学习那一招，你这个禅宗一点都不看，要我说挺可惜的。假如说你签字过了，你看着禅宗的东西还觉得浑身别扭，那你应该检讨你自己。说句实在话，老人都说了以禅为体，以禅为体，为什么你看着禅宗就别扭呢？好歹你看看，就是签字过了，你也可以偶尔看看，至少看过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凤林往凤林路逢一婆，婆问什么处去，诗云凤林去，婆云恰值凤林不在，诗云什么处去，婆便行，诗乃唤婆回头，诗便打。这是一个婆子，这婆子呢就是利落，就是机锋很伶俐，但是不给你讲理。古代的禅师的那个婆子就是这样，禅师他是开山接人的，婆子就是踢踢场，婆子很利索，就是过好自己的这个，凑合着过完自己的一生完事，他不开山接人。开山接人的比丘啊或者婆子很少，但是呢他见到几个人他会刺激他呀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你点哪个心？那都是婆子。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菱形婆子，堪破也，菱形婆子是很就是说很刻薄的一个人，很伶俐又很刻薄。禅宗是有这个味道的，禅宗的利落的人他的个性未必是特别好的，不是那种就是很那个很暖的那种暖男啊，不是那种味道。很刻薄啊，但是菱形他也可以更刻薄。这两个人看看，他就碰到这个婆子，婆子说你往什么处去啊？他说我去找凤林，凤林不在。婆子说凤林不在。然后婆子邻居就说你往什么处走啊？婆子便走。然后婆子走了，诗唤婆回头，诗便打。这两个就是在这比机锋呢，诗打了他一巴掌。这个没什么说的，过吧，看下一个。然后到了凤林，林问有事相借问得吗？诗云何得弯肉做窗？林云海月成无影，由于独自迷。诗云海月既无影既无影，由于何得迷？凤林云观风之浪起，玩水也翻飘。诗云孤轮独照江山静，自笑一声天地惊。林云任江三寸挥天地，一句邻居是道看。诗云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凤林便休。诗乃有颂云大道绝同任向西东， 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。哎呦，这个临济可是够啰嗦的啊。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就不太习惯这个尾山跟仰山的，不应该跟他同一段，应该另起一段，这整理的时候没注意。太小鹏以后别做暖男了。暖男就是那一类的那种的那种的暖男，但是暖男他有方便，他有方便，但是要那个方便干啥也多余。周师兄挺有意思的啊，周师兄，周润觉好玩。蔡师兄，你说我做暖男，我不仅做暖男，我要做一个热火火火的男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，寒食寒死你，热食热死你啊！这就叫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先诗。暖也要暖得彻，就是慈悲慈悲到彻，不慈悲的时候比谁都更狠，这就是真慈悲，这两个是一个意思。不过整体来说，禅师的风格，他有的时候他的那种不近人情的那个味儿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不是那么有的时候的话，甚至是相当的一段时间，他在世间上非常的缺陷，他有很大缺陷的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啊。到凤林啊，凤林就说有事儿相借问，行吗？你就是我问你一个事儿行不？林夕就说你没事你问我啥呢？你要问我啥？你要问我啥都是好肉上挖疮，好肉上挖疮。然后这个凤林就说了，海月成无影，游鱼独自迷。然后凤林说你还有这个在，你还有个好肉上，你还有个好肉在呀。林夕就说了，海月既无影，游鱼何得迷？凤林云，观风之浪起，也不妨问一问嘛，也不妨问一问，玩水也翻飘。诗云，独轮镜照江山镜，自笑一声天地惊。哎呀，林夕这个时候的话气概是有的，但是呢这些东西啊真的是也挺多余的。凤林就说了，相认三分三寸挥天地，一道一句临机世道看。这就是说你道一句来还说的这么啰嗦，三寸就是三寸不烂之舌，照天照地啊，一句临机世道看。你要说啊，临机就说了，我要是碰见剑客的话我会成剑，我不是诗人我不现实，就是我就不给你说，他不给我就不给你说，这不是正在说吗？你看不是诗人莫现诗，他就正现着一首诗呢。这个临机的才华还是真是有的，临机是很有才华的，利索也利索得了，他的做起事来也那个，但是他做事的这个样要我说我是觉得他别扭。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现诗，这就是现了大好一首诗，我才不跟你说呢，这就已经说毕了，所以凤林就放过他了。然后这个诗乃有送，他这应该是送这个凤林的，也有可能是有感而发的。大道绝同，任向西东，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。这是林夕他有他的这个磨练的过程，或者说除夕的过程吧，就是这个，有的是那种利落型的，这个就算是探吧，探来探去的，不是特别精彩，我觉得是。但是这句话有名啊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现诗。怎么觉得他们都在作诗似的，中唐晚期文化的影响，有可能的，有可能的。这个作诗啊，这个不仅是在这个临济这儿了，就是在临济这儿的时候之前就有了，就是黄渤以后就开始有这个风气了，黄渤以后就开始有这个风气。黄渤这个人是很简略的，其他人那儿就有洞山的，洞山全是诗啊，你去看。赵州禅师的诗多，但是他跟人说话不是对诗。其实我们近代有一个人，他开口都是这玩意儿，我都不说了。那个人是个大德，特别特别有名。他的禅堂开始全是这种，独轮什么独照，孤轮独照江山镜，自笑一声天地惊。他的开始全是这，我不能说，我说了之后不太合适。他的禅宗的那个禅堂开始全是这，最近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大德，就这个味儿就不好玩了，就是说不亲切，不亲切。拈花者天真，天真什么呀？诗就不天真了。你别问我问题，你问我问题，我所有的给你的答案全是否定。蔡师兄，呵呵，我是说那个大德，不是的，那个名字叫不说，说了我不合适，不说。全是诗也是特别的很，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的话，你看那个东西亲切还是不亲切，就很简单。你上堂开示全是这些东西的话，就远了，就是你假设你只说佛呀祖啊，就只说这些，或者只说这些，这都远了。至少禅师还能说心说性，不是那些名相一嘟噜一串的， 就说的亲切的，用工人说话一定是亲切的，他是和盘托出的实行的，这就叫蔫嘛，蔫得出来。这个里面的这个再看尾养吧。尾山养山说，这个临济不是说了吗，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，就是那个石火，就是那个擦着的，他都及不到，电光也不通。要是都这样的话，那从上以来，从上祝圣将什么为人？养山云，和尚亦作陌生。尾山云，但有言说，都无实意。养山云，不然。尾山云，子又作陌生。养山云，官不容真，私通马车。呀，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没事干。尾山跟养山没事干，天天就掰扯，他就在嚼这个公案，就是说你到我这儿来问什么，我这儿都没有，就是像苍蝇蚊子叮铁牛啊，没有出下嘴，这就是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，我什么方便都不给你，把你什么路都给你堵得死死的。老人有一句话叫什么呀，老人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就是参那个公案呢、啊、就把人往牛角尖里头赶，这人到了牛角尖里头，越往里头赶他越是死胡同走不通，最后让他走不通，就给他的路全堵完了，他已经越走越绝望了，这时候绝望到逼得他不行了，他回头一转身他就出来了，他就光明了嘛，往外走才光明嘛，就举过这样的例子。所以说他用的方法，禅宗用的方法就是堵啊，电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。我本来就不是大师，你可不要以为谁是大师，我们这就是聊天的，没有大师。这师徒是一对油盐坛子啊，一对油盐坛子，可以这么说吧。尾山问养山，石火莫及，别说我们是没有大师的感觉了，尾山跟养山，黄渤跟林济，哪个是大师啊？舒克大师可冤枉死他们了。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，尾山就问养山啊，都是这样的话，这些从上的圣人他怎么接人呢、啊、将什么为人呢、啊、就是拿什么东西来开山呢、啊、来接人呢、啊、养山就说了，那你什么意思呢，和尚你有什么意思啊？尾山说，哎呀，接人的这些东西都是方便，并不是究竟意，但有言说都无实意，这都是方便，接什么人呢、啊、养山说，哎，不对，我这可不是这样。尾山就说，那你怎么样啊？看看养山怎么表达。养山就说，官不容真，私通马车，就是也可以有方便嘛，没有方便这就是方便，说白了就是没有方便这正是方便。但是他说起来的话，他就说出来两个矛盾的，第一个官不容真，就是一点都不能容，就是官就是公开的场合，一点都不能容，绝对不容，这就是说的石火莫及，电光网通，明面上的话就是说你达不到，你不可能通，莫及网通，就是再利索的石火电光，这么快，这么就是有力的这种光透射的，它也到不了，就是表面上是这个意思，实际上它已经暗中的都告诉你这个实意了，所以叫私通马车，就暗地的已经把这个意和盘给你托出了，这就叫官不容真，私通马车。你看这句话也是行话呀，听你这意思你就是临济啊。林济是谁呀、啊？那你说我是林济没事，我是林济写诗，你说说林济是谁呀、啊？李克，这一句话你要给我说得出来，不管你开不开玩笑，等你这一句话，你说说林济是谁？咱们今天说的就是林济祖师语录，看完了之后你说一句林济是谁？林家大姐也要挨棒子。林济的风格还真不是林家大姐的风格。官不容真，私通马车，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两句行话了，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见异思齐，这个见过于失方堪传授，见异思齐检视半德，见过于失方堪传授，然后又说了一个陆逢剑客西城剑，不遇诗人不现诗，这就是第三个官不容真，私通马车，这话都是比较常见的话，不是谁是个谁啊，不是谁等于没说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林济是火没说之说，天，这就是车轱辘话，按照齐老师说车轱辘话来回倒腾，林济是活人，杜春航是死人吗？林济是活人这句话是怎么来的？没人说死，怎么会出来一个活人呢？林济不在别处，在什么处？蔡小鹏，林济不在别处，在什么处啊？蔡小鹏啊，暖男啊，你这就是暖男。陆逢剑客须成剑，拿出你的剑来，蔡小鹏，刺激你们啊！郭老师，好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。 钟志斌说了，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叫我师兄就好了，我们是师兄弟。歪歪新人笑也可以允许你笑，说说为什么笑嘛？这个不乐乐不如众乐乐，说说你为什么笑？好，我们看这个金牛，这个啊，金牛和尚嘛，是不是那个打饭的那个？碧岩路里有一个金牛的那个吃饭的，一吃饭就手舞足蹈的那个无乐之的，哟，哎呀，苦苦金牛和尚。到金牛，牛见师来，横案主帐，当门俱坐。哎呦，这个人可好玩。师与手敲主帐三下，却归堂中第一位坐。牛下来见乃问，夫宾主相见，各具威仪，上座从何而来？太无礼声。师云：老和尚道什么？牛你开口，师便打。师打牛做导师，师又打。牛云：今日不着便。3000块不起来，到了金牛这个地方来了，金牛的这个道场来了，快到三江。到了金牛这个地方也不能麻烦呐，到了金牛这个地方来了，金牛见到这个林济来了，就按着主帐当门坐，不让他进，是不是要堵住他的路？堵住他的路。然后呢，林济呢就用手当当当把这个主帐敲了三下，然后呢就直接的到里头第一位上就坐，你不让我坐，我就坐这儿。然后牛就下来，牛下来来问，就是说问了，哦，宾主相见，我是主，你是宾哟，咱们两个各具威仪啊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你这么无礼声，实际上是其实有点，就是也有点问法卷的意思吧，也可以这么说，问法卷的意思，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？从什么地方应该各有位，你从什么地方来这么无礼？这是探探呢，探这个灵迹呢，再探探你，你第一位坐，我还要再探探你啊，再探探你怎么样？这他在探林济，林济也能探他呀。林济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就是这句话有点像什么呀？我们黄渤不是叫段济吗？就是他那个人家他那个他在那礼拜呢，那个就是那个皇帝嘛，就说那个沙弥就说：哎呀，你是什么场所？你还在这礼拜？然后那个黄渤就打了他一巴掌，这是什么场所？你在说粗说细，容得你说粗说细？”就是说你还是有什么理不理的呀，生死是大，或者说像永嘉玄学一样，生死是大，说什么理不理的。所以他说你从什么来呀？金牛说你这么无理。林济就说你在说啥呢？你扯啥呢？扯啥犊子呢？按照我们说扯什么犊子呢？胡扯啥呢？然后金牛刚要开口，林济就打他。林济打他，他怎么办呢？这就是双方在比呢吧，在比呢。林济打他，你看咱们一个说要给他棒子，完了钟志斌就说要踹他，你看他打的他踹，这个金牛可不一样，林济打的他就倒了，你看看这是不是他输了呀？林济一打他为什么倒？师便打应该是逗号，师便打逗号，牛做导师，牛就说哎呀我被你打了呀，你被我打了，被我打的就是你，师又打，林济又打他。牛云哎呀今天我没空，这个标点符号碰瓷儿，碰瓷儿说的还是挺形象的。碰瓷儿赚到钱了吗？我这么问你，你还不赶快打我钟志斌？师做导师，牛做导师，就是他牛刚要开口，他都不容人家开口啊，他都不让金牛开口啊，那哪行啊？太不讲理了！你不让我开口，我就不开口，你打我，我就倒，我被你打了。然后林济又打了，牛说：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今天不赖你。这两个谁胜谁负呢？这就是这个伟山跟仰山。尾山跟仰山的在这平唱的，看看他俩咋平唱的。赖，我并不觉得金牛倒是赖，我觉得那个林济打他，金牛倒了以后林济又打他，林济才耍赖。我并不觉得他是金牛是赖，人家倒了你还打人家，你赖不赖啊？人家已经倒过了你还打人家，算不算林济赖啊？配合的好，说配合的好的也要挨林济一掌，林济就会一个打，就这一个打，打遍天下呀。黄渤不是跟他说了吗？你就这你也坐断天下人舌头去在。打他也要看时机的，有的时候打得对，有的时候打得错。林济就是打他能打得正是时候啊，但是这个打就是容易一打，你想到这个打就容易就是说波浪掉那些抖色掉那些妄想，很干净很利落。尾山问仰山，棋逢对手。哎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这句话形容的吧，算是咱们在这家庭上吧，棋逢对手，非其人不打。哎，对，都这么说，大家说的这都这种形容都不错，我觉得。尾山问仰山：“此二尊朽，还有胜负也无？”仰山云：“仰山就不说棋逢对手，也不说是非其人。咱说胜的那个人呢、他一直都胜，然后败的那个人呢，一直都败。这话答了跟没答一样。 胜者总是胜，负者总是负。仰山就是耍赖，人家伟那个伟山问仰山，这个大波涅盘经是佛说啊还是魔说啊？仰山就说全是魔说，不是魔说。仰山就这么说，仰山的风格，胜总是胜，负总是负，就意思就是说啥胜负啊？这就是金牛和尚。哎呀，已经到时间了，还有最后两段，李琴师兄看看是延长啊，还是那个这一次讲完它？我给你切上来，你看看，讲完拉倒，好好好，好好好。既然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好意思了啊，不好意思了。就是最后的这个，你再来两段就没了。朱学民说再来两段，再来两段。你越说再来两段，人家邻居就偏不来，邻居要走了。看看啊，失灵千化石即作云，无灭后不得灭却无正法眼藏。三圣出云，征改灭却和尚正法眼藏。诗云。以后有人问耳，向他道什么？三圣便贺诗云：谁知无正法眼藏，向着瞎驴边灭却，言气端然是迹。他要死了呀，要死了，死之前在这坐着，哎呀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死了以后，你们千万不能灭却这我这个传给你们的这个正法眼藏哟，你们千万不要灭呀。三圣说：谁敢灭呀？然后那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是说你不敢灭了，你不灭了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以后人家问你，你向他说什么呀？以后人家问你如何去正法眼藏，你说什么？三圣便贺是哎呀，我的正法眼藏就在你这个瞎驴边灭去了，你这个瞎子还不是一般的瞎子，是瞎驴啊，瞎秃驴，我的正法眼藏向你瞎驴边灭了，然后就走了，圆寂了。怎么三圣夸他呢？你俩非要这么说话吗？你俩这么说话不怕挨三圣的贺吗？三圣齐受他夸，这就是禅宗的印证。老师经常说的那个六祖对永嘉前学的，我特别喜欢举的就这一个，这就是印证。像这个瞎驴边灭了，这就是印证。我就这么说也要挨贺，传佛心印了也要挨银贺。这就是这个最后走之前吧，然后就是最后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，这就是禅师的风骨啊，这就是修行人的本分。就是钟志斌，你这个黑黑，这个黑黑，你这个黑黑的这种体位，你力量足一点，这就足够我们用无尽生的。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哎呀，这种形容都没有力量。你看看人家临济这一生，都是在做的，都是这些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没做。这就是临济祖师，临济祖师。然后有一个介绍，师韦义玄，潮州南华人也，俗姓邢氏，幼儿盈溢，长以孝文，及落发受具，居于讲寺，精究辟泥，博吉瓦经论，额尔叹曰：此济世之医方，非教外别传之旨，必更衣游方。啊，这就是说的我印象中临济是有这一招的。临济这个人是精通三藏的，所以说你看他受具了以后，他是就是说这个戒律也研究清楚了，经律论他都研究清楚了，但是他说哎呀，这个东西啊就不过瘾，这么说吧，不解渴，不过瘾，然后就戒了这些了，全扔掉了，然后就游方就换了这些呢，也不讲究这些了，然后就游方去参，出参黄渤，然后次祭大鱼，就是去找这个去祭次祭大鱼，然后就是这个大鱼禅师，就是黄渤大鱼那三拳嘛，其机缘语句载于行路，既受黄渤印可，寻抵河北郑州城东南偶，临什么什么陀河侧，哎呀，这个我都没有查，小院住持。其临济因地得名啊，就是还有个这个地方，临济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他临济祖师的这个临济，他的名字叫义玄，这个地当时这个地方叫临济啊。时普化先在彼，仰狂混众，凡圣莫测，圣凡莫测，失智即所知，就是普化当时的时候在这儿呢，他就是疯疯癫癫的，人家也不知道他，但是呢临济知道他，然后呢普化就一直的帮临济，就是把这个坐定了，就是说这个道场坐住了，然后呢就是临济，他一看临济坐稳了，忘化了，普化就脱去了，就说是化了走了，临济普化就消失了，失踪了，全身脱去，乃辅这个仰山小释迦之玄迹，就是仰山玉迹，是临济是小释迦吧，应该是啊，不是的，应该是仰山名字叫小释迦，就是仰山这个人啊，他叫小释迦，他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小释迦，仰山就曾经预言过，所以叫玄迹啊。是丁兵兵革失迹弃去，太守莫君和于城中舍宅为寺，亦以临济为额，居吟诗居焉， 后拂衣难迈至何府，常常是言以失礼，诸位己既来大明府兴化寺，居于东堂。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以后的事儿，就是说那个时候啊，就是兵乱，然后呢临济在这儿，后来呢有一个太尉又让他去到那个城中，就是把自己的屋子舍出来给临济住，然后呢再后来呢再后来的话，他就去了那个何府，就是何府的这个府主叫王常侍，就是也是继续的跟这个太尉一样，然后就是供养他。后来呢他就来到了兴化寺，兴化的那个临济宗，曲解正佛的第一个不就是那个兴化的那个兴化和尚慢吗？到了兴化寺，到了东堂，然后呢临济呢他没有病，其实临济走是70多岁就圆寂了，临济没有病，但是有一天呢就是穿好了衣服做三圣，三圣答完了他，临济就走了。看看人家这一生啊，就是生为佛法，死为佛法，就这一生就这样，又有个传人三圣这么利落他就走了呀。是既然而是，时唐咸通八年丁亥孟什么什么月十日也，门人已失全身见他。这个临济他还是全身的，全身见在那儿了。然后在这个赤是慧照禅师，就是说就是上面呢给他封了一个号叫照慧照，这个塔叫成陵，但是这个塔已经毁了。现在的这个河北正定的临济寺呢，是里面有临济的衣服，临济的衣服，然后这个就是临济的门人。这个东西整体的来说，我记得好像是三圣记的，三圣慧然禅师记的这个临济语录，然后就是和审和长几首记师大略。不是的，这个是延昭住镇州宝寿寺把小诗延昭锦书，这个是延昭写的，就完了。临济的语录就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我就交麦了，又延长了40分钟。下麦，李琴师兄在吗？
在，这个听得挺精彩的。你看，本来到点了，大家还想听，那把最后两段也给讲完了。临济宗我们现在到此为止了哈，讲完了，这个祖师的风范真是没办法说了。然后谢谢郭师兄，下周可能是其他师兄讲了啊，我们下周我们再发广告的时候大家注意就是了。然后郭师兄的话等到第八节课啊，下周的时候再上来哈，再讲。好，我们这个时间就到了，再见了，大家下课吧。啊，再见。